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早。
早。
我是列牧师，很高兴，大家今天这么早能够来到这么美丽的公园的。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户外崇拜，也是两年多的疫情后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能够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美好的事物。那我们在听到之前呢，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父。我们看到这明媚的阳光啊，主要我们就知道你的信实慈爱没有改变啊。大人小孩，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所造的这个美丽的公园里面，求主你就来与我们同在，你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真的也像歌中所唱的，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放下一切的重担，在这里专心的寻求你，亲近你啊！也求神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就如神你当初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夏娃同在一样。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神是独一的创造主，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所造的都是美好，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更何况我们这些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呢，岂不更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吗？不过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赞美创造天地的主，向他歌唱，向他祷告，观看他所造的美好事物，享受阳光空气宜人的气候，彼此的问候，美好的食物，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就如当初神与他所造的人在伊甸园同在一样。我们更要求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如当时神呼唤亚当和夏娃一样，你在哪里？更求圣灵感动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做出正确的回应。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其中包含属灵的教训非常的丰富。那我今天呢，特别要大家注意这一段经文中关于罪的起源、罪的代价以及神为人预备的救赎计划。创世纪第三章发生在伊甸园，就是神为他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所预备的居所。这个雅各福虽然不及伊甸园美好，不过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一点点伊甸园的味道。美好的伊甸园，那一天来了一个破坏者。圣经的作者用蛇来比喻或者象征他。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及田野一切所造的活物更狡猾。那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蛇是被造物，不是造物主。虽然蛇及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但是它也是神所造的。狡猾这个字表明蛇很聪明，但是却没有智慧。狡猾这个字更表明蛇的动机是邪恶的，它是说谎的，它来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想还是先揭开这个蛇本来的面目吧，它就是撒旦，也叫魔鬼。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也称它为那龙，就是古蛇，就是曾经在伊甸园出现的那蛇。他本来是一位受造的天使长， 那他怎么成了魔鬼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社会，他要与至上者同等，结果就成了魔鬼，被贬得最低，成了神的头顶。对魔鬼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最好记住我们慈爱的主耶稣所给我们说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对魔鬼本质最深刻的一个描述，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他是说谎的，他心里没有真理。那创世纪第3章就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的这句话在这个魔鬼身上是怎么彰显出来的，他如何用谎言杀了亚当和夏娃，而且连累了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就是所有的人。那神是明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真是用心险恶，公然的直接的诽谤神，挑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神不许人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人就要饿死了，神怎么可能这么残忍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到底是怎么说的呢？创世纪第2章16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看神为人所预备的其实是非常丰盛非常丰富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且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人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可见魔鬼是何等严重的扭曲了神的话语，人怎么可能不察觉不警醒魔鬼的谎言呢？创世纪第3章2到3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女人的这个回答呢，应该没有错，但是不完全对，因为不是神原原本本的话语，结果就跟魔鬼呢留了地步。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亲爱弟兄姐妹，亲爱朋友，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记在心里，不要被魔鬼欺骗了。创世纪第3章4到5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魔鬼的谎言和他凶恶的面目自此就昭然若揭。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实在是极大的试探。很多时候人犯罪就是存着侥幸心理，不一定死，不一定被发现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神面前千万不要存侥幸心理，要远离试探，不要犯罪。可是魔鬼进一步让人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信实，神的慈爱。魔鬼说神对人要搞愚民政策，不要让人知道善恶，甚至魔鬼怂恿人要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我刚才说了魔鬼是如何从天使长成为魔鬼的，就是因为他要与神同等，要像神一样。那现在魔鬼要引诱人也走他那一条灭亡的道路，要人像神一样。 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要做神的时候，人就成了魔鬼，人就成了魔鬼的爪牙，成了魔鬼的牺牲品。神是良善的，耶和华本为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神不许人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也是良善的。神不是不让人知道善恶，神乃是要人完全的信靠他，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当我们远离神，自己设立标准，自己分别善恶的时候，我们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人便只能作恶，不能行善了。其实这几天是加拿大美国的国庆了，我们来到北美生活，这本来是一块被神赐福的土地，但如今我们看到在地上很多的罪恶，美国加拿大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追究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人远离神，甚至人要自己做神，结果就把一个人间天堂变成地狱般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警醒，为加拿大为美国祷告，加拿大美国都需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当这个魔鬼试探完夏娃以后，这个私欲就在夏娃的心里发动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这是人所犯的第一个罪，也是最大的罪，最严重的罪，影响最深远的罪。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感觉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有时候你觉得还挺不错的，那棵树那么好，那个果子看起来也是那么好，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吃呢？我们吃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什么不好的呢？甚至你会认为吃到很好。人的就是这样，常常为自己的罪美化找借口，为自己犯罪的动机和错误的行为合理化。虽然有魔鬼的引诱，但是亚当夏娃却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一段经文的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这件事情上非常生动的应验。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而且影响了他们之后所有的人。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罪人，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亚当一次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你可能不服这一句话，为什么呢？我又没有吃分别善恶的果子，神不公平啊。那我希望你不要太多的纠结这些神学问题啊。你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你看一看，你没有制造新冠病毒，那你也很认真的做好防护，但是结果你还是被感染了，那你能怪谁呢？如果病毒已经在你的身体里了，你知道了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还是病毒是自然起源的，有什么区别吗？那能把病毒从你身上排出去吗？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病毒，我们不是要去想这个病毒从哪来的，而是要想怎么能够把这个病毒从你身体里排出去，怎么能够把这个毒给减掉。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这个创世纪三章告诉你罪的起源，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就应该接受，我们就应该顺服，而不是你要再进一步的不服这个罪的起源。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众人都会定罪呢？但是实际情形是什么呢？你不要怪亚当，你看看你自己的行为，你能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我是无辜的吗？ 你犯罪，岂不是你顺着自己的私欲而行的结果吗？那么神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你，你怎么能说神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呢？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罪的起源。其实创世纪第三章更多的是让我们明白人的本性，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在罪业中生的，我们生来就有罪，我们靠自己不可能不犯罪，我们靠教育、道德、法律都不可能除去人的罪性，这就是亚当犯罪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有罪性，我也因此必然犯罪，甚至也会因此必然死在罪中，如果神不拯救我们的话。真是感谢神，神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虽然魔鬼试图破坏神的创造，虽然魔鬼试图毁灭神所造的人，但是神却有能力和智慧拯救他所造的人，拯救他所造的一切。那我们再往下面看，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结果如何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最初所造的人都是瞎子。亚当和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不是瞎子，神造的他们眼睛是可以看见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呢？但是你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被盗的时候眼睛是瞎的，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对方是赤身露体的呢？所以重点不是肉体的眼睛能不能够看见，而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同样的看见，都是赤身露体，但是有了不同的感觉，有了不同的想法，有了不同的判断。犯罪之前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以为羞耻，但是犯罪之后夫妻二人就不能接受彼此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要遮盖罪恶，遮盖羞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是同样的看见，但是你的感觉你的结果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心发生了改变。罪恶带来羞耻感，更重要的，罪恶带来死亡，罪恶带来与神关系的破裂，罪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现在看这边就是一片青绿了，但是我们就知道这边的夏天很短的，很快秋天就会来，秋风吹起的时候这些树叶就会飘落。那这里讲天起了凉风，那么亚当夏娃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的裙子能够持续多久了？人试图遮掩自己的罪过能够管用吗？当然不管用，人需要的是神的救赎。人犯罪以后不敢见神的面，当他们听见神在园中行走，听见神的脚步声，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便在树林中藏起来，就像小偷不敢见警察一样。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死不仅仅是指肉体的死亡，更是指关系的破裂，灵性的死亡。当人犯罪以后，人的灵魂就不能与神相交了，人与神的关系就破坏了。从灵性的角度看，人就死了，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中。虽然看起来人还是活的，但是其实他是死的。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从来不会落空的。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亚当活了930岁，但是其实在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他就死了，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为什么他活了930岁？你怎么看呢？这就好像一棵茂盛的大树一样，你把一根枝子从树上砍下来，你看那个枝子还是绿的，但是它已经死了，因为它已经与树它生命的树隔绝了，死亡已经在它里面了，过不了多久它就枯干了。人离开了世人生命的神，光景也是这样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并没有任凭人在最终沉沦，神乃是来寻找人，拯救人，要除去人的罪，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除去人的罪，第一步就是要人知道他自己有罪，要人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创世纪第3:9，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你在哪里，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你在哪里？这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藏在树丛中，神知道你今天来到亚述，神知道我们在哪里，但是神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并不是不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吃了神分别善恶的果子，神乃是要亚当和夏娃他们自己向神承认他们所犯的罪，不要躲避神，不要遮掩自己的罪，因为那是不济于事的。所以神温柔的坚定的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亲爱的朋友，神今天也在呼唤你，你在哪里？不管你坐在哪一个角落，神都知道你在哪里。那我都希望你认真的听，能够听到神的呼唤，你在哪里？你要如何回答神呢？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如何回答神的。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亚当这可以说是不打自招啊，他也知道在神面前他无法隐藏，他说出了他犯罪的结果，但是他没有直接承认自己犯了罪。于是神进一步追问他，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这个时候亚当正确的回答应该是，神啊，对不起，我吃了你所吩咐我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就是直接承认就可以了。但是亚当不是这样回答的，他乃是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并没有否认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却为自己推卸责任，是因为那女人的缘故他才吃的，而且那女人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是那女人的错，甚至可以说是神的错。如果神不把那女人赐给他，他就不会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罪人的本相，不承认自己的罪，怪罪别人，甚至怪罪神。很多人为自己不信神找借口， 说如果有神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罪恶呢？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呢？就是犯罪不都是人犯的吗？那么人受苦岂不是罪有应得吗？我们怎么能够怪神吗？亚当怪夏娃，那夏娃怪谁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他把责任推到魔鬼。但是魔鬼并不冤了，在这件事情上魔鬼引诱夏娃犯罪，这本身也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魔鬼从神受到了严厉的审判。但是人并不能因此而脱罪，人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承担后果。接下来神就宣判了对魔鬼、对女人、对男人的惩罚。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开始，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这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咒诅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家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知道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这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呢。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怀着腹口，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都在经历罪的后果。那至此我们看到罪的起源，罪带给人的严重后果，神与人的关系破裂，夫妻关系破坏，自然界也受到连累，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疾病、痛苦和死亡。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生面对的状况。圣经让我们看到，人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罪。神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第一步就是要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刚才讲的没有？你顺服神的话语吗？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犯了很多的罪，你需要神的拯救和赦免。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神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做了充足的准备和完美的应许。有三个方面你可以看到，第一，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应许了一个女人的后裔，将来他要伤魔鬼的头，虽然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这个是可以指一般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母亲所生的。魔鬼也是与所有人为敌的，要引诱所有人犯罪，企图使所有人与他一同灭亡。但是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她要胜过魔鬼。那一位特别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乃是神的儿子，有童贞与玛利亚所生，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魔鬼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这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彻底的胜过了魔鬼，打败了魔鬼，给了魔鬼致命一击，并且要拯救、释放那些被魔鬼欺骗、瑕疵的人。第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圣的果子，眼睛开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便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不能持续太久， 更不能遮掩罪恶。神用蹄子给他们做衣服，蹄子不仅比叶子更耐用更暖和，更重要的，蹄子需要搭一个动物，取它的蹄子来做衣服，这意味着要遮掩人的羞辱，要遮掩人的罪恶，需要有血，需要有动物舍去生命。这就预表了神将来贪婪要拯救人的救主，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必须为人舍命流血，才能遮掩人的罪，才能除去人的罪。蹄子的衣服取代叶子做的裙子，象征了神的义要取代人的义，而神的义是透过流血来成就的。正如罗马书第三章25-26所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坚持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第三，创世纪第三章第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中间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很多人读了这一节经文就觉得神做得很绝情了，把人给赶出伊甸园，然后还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条路给封起来，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其实你是误会神，神这样做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更表明了神的救赎计划。神不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是神喜欢人死亡，而是神不希望人永远活在罪中。因为人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已经有罪了，如果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要永远活着，但是却是永远活在罪中，那是十分痛苦的，那不是神的心意。永生的神希望人永远活着，而且是活在他永远的同在和荣耀中，神希望把永生赐给人。但是人犯罪以后要得永生，就必须有人付上代价牺牲生命，人不能直接吃生命树的果子，必须等到神所预备的救赎来到，除去世人的罪，生命树的道路才能够开通，人才能够得永生。那上面三点让我们看到神为人预备的救赎计划和他完美的应许。如今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已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为了让你对神的救赎计划有一个更完整的更深刻的直接的认识，那针对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记载，我们至少可以从九个方面看到耶稣基督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九个方面，认真的听了，我一个一个跟你讲。第一，当初第一个人亚当在伊甸园受魔鬼的试探失败了，犯罪了，后来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得胜了。不仅如此，耶稣完全顺从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完全胜过了仇敌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记得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耶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亚当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耶稣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 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施恩的宝座前，不要等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二，当初神用皮子给亚当和他的妻子做衣服穿，如今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身体为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使凡靠着耶稣见到神面前的人都永远称义，被神悦纳。第三，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来到世上。马太福音第一章22-23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神，听神的道，唯愿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了神一切的应许。第四，当初人犯罪以后，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如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透过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五，当初人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想得到智慧，人希望有智慧。如今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亲爱的朋友，智慧不是从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来的，智慧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你需要的是信耶稣。第六，当初人犯罪以后，夫妻关系破坏了，夫妻彼此怪罪，妻子恋慕丈夫，丈夫却辖管妻子。如今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夫妻关系得以更新合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婚姻是神的礼物，我们的婚姻要蒙神的祝福，我们就必须信靠耶稣基督。第七，因为人犯罪，人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如今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愿我们不仅是今天来公园敬拜神，我们应该常常亲近神。我愿我们每一个主日都能够回到教会聆听神的话，常常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安息。你们得救是归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吗？ 第八，因为人犯罪，女人怀胎生产都要多受痛苦。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姐妹对此都深有体会。如今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女人若长存着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第九，因为人犯罪，地受咒诅，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天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死，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喂食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住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田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雅各书很美好，但是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居所比雅各书还要美好千倍万倍，甚至比伊甸园都还要美好很多很多，因为经过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涤。上面我从九个方面给你讲述了耶稣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觉得太多，耶稣所成就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远远超过我的言语所能诉说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见到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但是亲爱的朋友，你要得到神的应许，你就必须信耶稣。下面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稣爱你。 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感谢神，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聚会，听到所以你知道神在寻找你，他在呼唤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要你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听到今天的道，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重复一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啊！你希望你能够告诉我，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成了神的儿女，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盼望你以后坚持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阿们。
好，我们今天还有一句金句要我们一起来读，金句记载在罗马书6:23，也写在大家的这张纸上，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预备心，我们来领受主餐，也来纪念主耶稣。